弟兄姐妹平安，9月29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今天灵修标题呢是另外开启一个新的主题，叫做认识领域，是在 parenting， 在为人父母养育之道这方面。所以在 parenting， 在这个养育之道下面呢，他今天的小标题就是 teach your children well，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引用的呢是箴言23章22到24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那在简明版圣经箴言23章22到24节的翻译是这样子的：父母亲生养你，你要听从他们，他们年老时你也不可藐视他们。你要尽量寻求真理、智慧、训诲和理解力，不要随便丢弃。正直人的父母将非常高兴，有聪明儿女的人将因那些儿女而欢心。在今天 teach your children well， 好好教导你的孩子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传统上父母亲是使用 strict discipline， 很严格的管教。那现代的观点则是认为说，父母亲呢应该是支持，并且呢是允许孩子主要的是要支持，而且是允许孩子去做 self-discovery。 self-discovery 就是自我发现，你就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吧。那箴言呢则是教导说养育孩子的终极目标呢，既不是掌控，也不是肯定，而是教导他们的孩子成为智慧人和 righteous 义人，正义的人、公义的人。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说，期待孩子自己搞懂世代以来的那种道德智慧呢，你期待孩子自己能够理解、能够发现、能够懂这么历历代代这个世代那么多代以来的这种道德智慧呢，你有这种期待的话 It's fully 那个真的是很愚昧使人们能够有对错的标准，不正是他们的父母所教导他们的，不是你父母亲教你，你就认为说你有对错标准，而是他们的父母的确教导他们，的确就是说他们父母亲真的教导他们的是什么是他的父母亲真的有教的那个真的，而不是他父母亲就讲给你听然后你就懂，不是。若他们的父母呢是持有善与恶这种一致性的价值，一致性的这一笔账，就是说他父亲他母亲的善跟恶这一笔账一直是前后一致的话并且试图传授之，并且呢他们把它传授给孩子，那尽管稍后呢他父母亲所教的那些呢身教言教呢被整个或者是部分的拒绝，如果有被拒绝的话，但是至少孩子他会发展出一个关键的道德技能。反之，如果父母亲就是任凭孩子长大，让他是一个独立的啦、自治的个体，那是父母的失职。我们为孩子所做的呢，应该就是天父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当他差遣耶稣，然后伴随着他慈父的教导给我们的时候，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4章24节所说的：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父母亲是不可以任凭你的孩子长大，让他自己独立，让他自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失职了。你应该做的就是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正如同天父呢差遣耶稣来，那同时也把教导赐下来，像刚刚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14章24节。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反思问题就是说， 这个养育之道的观点是如何的削弱削弱传统和现代的养育之道呢？你已经看见哪一些家庭是如此好好的养育孩子呢？你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最大的功课是什么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啊，我们的社会是充满许多强有力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此与你的话语的教导呢正好相反。那我们的父母亲，为人父母亲的是比从前呢更需要更需要什么呢？是他们孩子的教师。但他们如何能够与社交媒体竞争呢？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智慧还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孩子的心里。阿们。那从今天开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就要讲到有关教养parenting， 怎么做父母亲，怎么教小孩，一直到10月14号，才会有另外一个领域，会谈金钱跟工作。所以呢在这几天，我们要来谈parenting， 谈这个养育儿女，养育儿女之道。第一个就讲到说你要好好的教你的孩子，好好的教。那这个好好教呢，不像传统的话，像我的父母亲，那我算是传统的了，我们的父母亲是用那种严格的，那当然就是他们碰到我们有做错事情，他们一定会仗打管教我们。但是呢因为以前的父母亲，可能就是比较权威型嘛，然后可能他打你的时候他也不会好好跟你说为什么打几下，那反正就是他就使劲的拼命的抽打你，打得你很疼哦。那所以呢就有另外一派的观点认为说这样对孩子不好，会影响心理。不过，传统父母亲这么严格教我们呢，箴言书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这样打孩子，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管教呢是要掌控孩子的话，是要发泄你的情绪的话，那当然是不合宜。但是呢父母亲，的确孩子做错了要仗打愚昧人，那个愚昧就会离开你的孩子。有些孩子真的是天性是很恶劣，那只有严格的管教才会让他，心生惧怕而不去做坏事。但是呢这个严格管教，如果你采取现代的观点，大概在20-30年前很多人都说不要体罚，可是我们把体罚跟仗打管训应该是分开来的。体罚就是说你看他不爽你就死命的抽打他，没完没了，让他真的是不知道是被你爱的管训，而是只惊艳到你的愤怒的情绪的时候，他真的长大会很恨你。那以前我读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呢，真的都是仗打，不是仗打，真的就是打得狠狠的打。不过那时候我们也可能比较善良一点，我们就无所谓。那现代的父母亲大概在20-30年前，就不主张说是要用打的，就是说要用说的。可是小孩子第一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恶标准，你怎么说呢？我曾经看过基督徒父母亲，他的女儿就是很蛮横不讲理啊，然后就一直哭啊，死命的叫，然后父母亲就说一直要跟他讲一直讲，那这个小孩子就一直哭，哭到他精疲力竭，当时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子管教孩子可能长大以后孩子会很为所欲为。他们竟然跟我讲说啊，摊姐你不知道啊，孩子现在是不能这样子像你能那一套，来管教的啦，要好好的说啊。我就不想讲话，因为这不是我孩子嘛，好好的说，大人都不能好好的说，更何况小孩，你这么相信孩子性本善吗？好好说吗，那我就想算了你们去吧。不过这个观点的问题，你自己选择完了之后，反正是你对你家孩子，将来你要向你孩子交账，不是我是你。所以呢我只是把这个圣经上的观点告诉你，圣经上观点的确是有仗打，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仗打，今天讲的就是说你到底是要严格的管训呢，还是放任他支持他，我们不要讲那种很极端的那种体罚啦发泄，我们不要讲这个， 那我们也不要讲那种什么溺爱、宠爱这种放任放纵哦。我们用好听一点，就是严格的管教。那严格的管教呢，那当然就是一种所谓的要掌控他们，睁眼不赞成。然后呢，或者你是很开明，你说我应该让孩子呢自己呢尝试错误，然后去做，然后最后呢他学到教训，他发现他自己啊，自我发现呢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支持他，我们应该允许他。这种所谓的 affirmation 就是肯定他这种呢，那也不是圣经上的。箴言书是告诉你说，教育孩子最终极的目标呢，不是那种严严的控制他，让他没有独立判断是跟非，也不是肯定说哦他做的没关系，他还小啊，都不是，而是什么？要教他的孩子成为什么智慧人，跟什么义人，就是说你的孩子要有智慧，分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而且没有人看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他有一套标准啊，道德标准在那里，不会人前人后，不会随着这一群人就这么做，那一群人就那么做，不会。而且他做的事情都是什么 righteous， 都是正义的、公义的、对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说我们当代的人都说，哎呀，要好好的啊，让孩子自己去发掘错误啊，然后他自己搞出来说啊，这样做不对啊，啊，我竟然跟阿花上床啊，阿花高中生，我跟他上床应该没什么嘛哈、啊，我们俩都彼此相爱，结果呢，阿花竟然怀孕了啊，我才知道，哎呦，我现在得不能继续读书了，我得做爸爸了，那怎么办啊？那堕胎吗？好，那这小两口就去堕胎。你期待这个小孩自己搞懂哈，哇，这个道德，这个智慧，哇，做完事这个有后果啊，我不能负这个后果，好堕胎。你期待他懂怎么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个是愚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对跟错啊的标准啊，这一套的标准是你的父母亲呢的确有教导你，请你注意一下啊，在提摩太凯勒原文里面他说。你想要让小朋友呢你要让你们家小孩呢有对跟错的标准呢，要让一个人呢能够有这个能力发展出一套是非标准不是他们的父母亲告诉他们说，哎，这个是对的你要这样做，不是，而是他的父母亲真的DID 真的有教导他们，就是说你身教言教真的有在教，而不是嘴巴的告诉你说这个是对的，你要做，你要诚实，结果呢父母亲身教言教没有告诉他什么叫做不诚实，所以呢一昧的诚实又是什么呢所以他的原文里面就讲说并不是他们的父母亲呢 told them exactly right 而是他们的父母亲呢 did teach them， 真的有身教言教当这个父母亲呢他本身有自己所谓的善跟恶有一套，而且真的 不单他自己本身有那一套，而且呢他自己比方说他认为不应该说谎，那他也真的没有说谎，他认为不应该亏负别人，他也真的没有亏负别人他父母亲说碰到这种紧急事件呢那我们真的要信靠神他父母亲真的就去祷告，所以呢他父母亲就有一套善恶一致性的那一套那一本账 account 那笔账那种价值真的有，然后他父母亲在身教言教上就试图去教去传授让孩子知道，那不管他父母亲那一套以后长大以后是整个孩子都吸收进来呢，还是部分吸收进来呢，还是全部都被拒绝呢，那至少孩子他本身就会有一套所谓的道德机能是什么样子，他孩子就会被教导被影响出来的。所以你想要教小孩就像今天的箴言讲的，那你真的就是要 开始啊，让这里讲的说，你去教小孩是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你教小孩这些东西呢，是最好的，而不是那些外表啊、美貌等等，或者那种偷鸡摸狗、那种耍小聪明。比方说哈，你这么教导，你自己也本身这样活呢，那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小孩听了之后，以后呢，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然后你这个智慧的儿子呢，啊，必让你生他的呢，你会因你这个儿子呢而欢喜，你真的会。那我们为什么要，就是说这样的辛苦去好好的身教言教，前后一致的把神的这种善恶标准，就是顺服神、遵行神的诫命为善，啊，抵挡神、悖逆神的诫命为恶，啊，信靠神为善，啊，依靠自己的聪明为恶。如果你真的把这一套哈，告诉孩子，而且是你生命中也真的这样活，啊，比方说今天呢，啊，如果一个紧急事情，哇，你就鸡飞狗跳的，然后呢，你就赶紧啊，就是用人的方法。那你孩子长大，他大概也就有样学样啊。那你还说什么啊？我们无时无刻啊都要信靠主。你孩子看在眼里，就觉得你很虚假。所以呢，如果你不去教你的小孩，你让他自己说，他自己去分辨啊，让他自己长大，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自治的个体。那上帝就从他们的世界里面出局了。那提摩太·凯恩牧师说，那是父母亲的失职，也就是说你没有做好一个父母亲应该有的责任。这是神，你的孩子是神所赐啊，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有一天是要向小孩子交账的。然后呢，如果你不好教，那就是你的什么 malpractice。 malpractice 呢，就是比方说在美国，通常美国医生都要买保险。买什么保险？就是说万一你不小心你疏忽了所产生的意外，那病人会告你的嘛。啊，这时候呢，当然 不是很常常被告了，但是呢医生都要买这个险。一旦你被告呢，哇，那医生就没完没了跟着你呀，上法庭啊什么，那受不了，那他还不要开业，他还不要看病人啊。所以呢，通常都是保险公司去处理，然后保险公司当然也会派出律师啊来跟你们谈啊。然后如果能够保险公司发现，哎，这真的是医生不小心，他就会来就是跟你讲多少钱，然后就跟你庭外和解。那如果呢他们判定你这个是无理取闹呢，他们不会跟你庭外和解的，因为是你不对，你是告不赢的。他们是很怎么样，很心知肚明。那有时候呢，也真的不是医生的失职，只是呢你这个病人太无理取闹，而且呢这一告没完没了，就是说那个是在边缘，在这个边界线里面呢，那个保险公司也会说啊，算了算了，就赔你一点小钱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叫 malpractice， 当医生渎职或失职的时候啊，用的就是这个字 malpractice，M-A-L-P-R-A-C-T-I-C-E。所以，如果父母亲你没有好好尽你当尽的责任，那你就是 malpractice， 你就渎职，你失职啊。那为什么你需要好好教你的孩子呢？因为上帝并没有把耶稣派来，然后就为我们死，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每个人就啊，哈利路亚，好像如梦惊醒一般演电影，让你看见你是掉在海里，然后耶稣把你救上来。不是不是，他其实是像我们刚读的约翰福音14:24，耶稣来了，耶稣也做教导，那他的教导不是出于他自己，是我父。你看14约翰福音24讲得很清楚，所以耶稣把天父要他教我们的也教导我们。所以耶稣在这个地上有一部分的事工就是教导的事工。所以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呢，就是说啊，今天哈，这个圣经所提的这个养育之道啊 parenting， 跟传统的哈，跟现代的很不一样。如果你采用圣经的这种观点，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把所谓的善跟恶啊，所谓的买真理买智慧，而不是买金钱买名声买被人家肯定买这个学校第一名啊，这种养育之道是怎么样可以减弱传统的这种啊，做人父母亲。因为你知道传统啊，华人到美国你知道吗，大家都讲啊，一定要三师，三一二三的三，师就是老师师父了，就是什么医师是一个，律师是一个啊，医师律师还有什么会计师啊，这种就是比较高档职业的啊。那当然你还可以有更多什么工程师什么什么师什么师什么师啊，好像大家呢从小就要小孩不是有一本书，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就是在美国他出版的一本书哈，就是叫虎妈是吗，就是英文名字叫什么 Tiger Mother 还是什么我都忘记了，意思就是说他是如何严格的训练他的孩子他的女儿，所以呢他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名校毕业的，什么哈佛什么耶鲁啊，这种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那当时就引起在美国就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美国基本上就是如果以今天来讲的话，美国大概就会主张说我们应该让孩子呢自由去发挥他自己，让他们呢找到他们自己他们喜欢的他们认为的对错他不尝试，小孩不犯点错他怎么会长大呢，所以呢父母亲基本上是比较所谓支持性的肯定性的允许他们。那传统上亚裔父母亲呢就比较是严格的掌控的，而不行你一定要达到我的目标，你一定要我说了算，你一定要去读，我当不成医生你就要当医生，我当不成律师律师医师律师还有一个什么医师律师还有一个我刚刚讲什么对不起我都忘了，but anyway 总之就是父母亲都会严格的这样要求小孩，那你就会看到东方跟西方就在这里角力，对不对？但是真言书说不对啊，你教小孩目的是要把这个小孩带到神面前在我们在讲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带青少年，就是从小到大你养育他教导他，就是要把耶和华教训给小孩教导他从小应该遵守的应该走的耶和华之道，那他长大他就不会偏离。所以呢我们教小孩目标就是让他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在没有我们大人在场他习练通达，能够分辨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而且呢他能够存着敬畏上帝之心他来做他应该做的，不管有没有在场有没有大人监督他。意思就是说你从小就是要训练他这样子，不是跟着这个世代你的朋友你的老师说，都不是，而是神说我们的主耶和华说，然后你的标准呢就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因此呢你有你存在意义跟价值。所以当你在学校当你在学校父母亲都不在场，然后有这种同侪压力，然后大家说来吧来吧抽一根吧，来吧来吧来吧吃一颗吧，抽一根香烟吧吃一颗摇头丸，这种安非他命那小朋友就起哄好奇哇就吃，然后你不吃呢他们就说你这娘们，他们就这样笑话你，就是现在爸妈又不在我们旁边，然后呢老师也不看着我们，你干嘛呢？那这个孩子要能够顶得住压力，然后说对不起这个对身体有害，他们说吃一颗不会你说对不起我就是不，这个是很难的。然后你如果允许你的孩子自己去尝试，就他吃一颗呢觉得 OK 啦，然后慢慢两颗三颗呢他就变成 drug addictive 就变成毒瘾，当你发现有毒瘾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你说我要让孩子自己去做他就会找到，他会经验到错误，他从此就不会再犯对啊对啊，他现在经验到毒瘾了，问题是不是他想不想再犯想不想再抽，而是他必须要抽，否则他的身体会受不了 这个我就想起来多年前呢，马来西亚的弟兄啊，曾经告诉我，他说现在啊，他们那个毒贩啊，真的很可怕，竟然把那个毒品啊，做成是糖果，你知道吗？然后就在小学生小学学校附近就在那边兜售，都是给这些小朋友。那你知道这小朋友他不知道，当然了，给那个毒瘾，他因为小孩子嘛，你那个毒品也是要有一些钱，也不便宜啊。所以呢，小朋友没有太多钱了、啊，所以他们毒那个毒品的成分不会放很多，但是呢，就放那么一点点，就是又低廉，但又可以构成你呢觉得它很好吃。你会上瘾，但是呢你不会觉得那种上瘾呢是一种我在吸毒，但是呢你就是很想要吃它所以呢你就想买这个牌子的糖，可是这个牌子的糖是只有他们在卖啊，然后你还真以为你就像买了一个什么世界上有名的品牌的巧克力一样啊，没什么可是你真的上瘾了，你的身体会跟着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讲，哇，你真是愚昧人呢，期待你孩子自己能够懂得自己去发现这个道德的智慧，历历代代以来我们知道这些不能碰，那你以为他自己去发现，他碰了之后就发现说我今天抽烟了，这个烟不好抽，我不想再抽，那有可能，可是毒品真的是很难。所以呢我们做父母亲的呢，就是真的的确是要管教他们，不是只是给他们一套道德对错的标准而已，而是你真的有在教他们不是你所教导他们的那一套这个是对的是你真的身教言教上你的确是有教导。如果你的善恶标准前后一致，这里有这个字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提摩太凯恩牧师呢特别讲就是一致性的你真的是有一个 coherent account of good and evil，你有善跟恶的那种一致性的不矛盾的那一套那一本账交出这一笔账，你这本账真的是这样子在教你的孩子的话，那不管你小孩将来长大他是全然的吸收或部分的吸收，我跟你讲他就是有一套关键的道德技能。那这里我们先岔开一下，我们先岔开一下，我们的信徒的第二代第三代不管是新二代新三代新 X 代，不管是多少代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们不管他们行为做到没有，他们多少都有一个道德标准，那是我们给他们的。如果没有把他们跟主耶稣做连结，他们虽然有那一套标准虽然有，但他们活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主耶稣没有关系，跟这个神没有关系，所以呢最后就会变成小小的小小法利赛人，道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结果他们自己都长大以后呢，在教会人家也觉得就是这样啊，特别他们说在如此这般的家教会呢，只要你愿意服侍呢，哇，那家教会求之不得，那你就会变成会做很多，那你做很多，但其实呢你又跌倒啊，跌倒你又站讲台，然后就很多人呢就看着你呢都摇头当然啦，如果这个人真的跌倒那要看是什么在美国我记得有一个教会支持我们那这个牧师我们就谈过，因为这个牧师也做过宣教士牧师师母两个人都挺好的，真的是一对年轻夫妻，挺好。我说年轻现在也不年轻了那有一天我们在谈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问我，他说如果有一个牧师在信上跌倒，我说那我的本能第一个就是说那要辅导，那要看他真的为什么跌倒那他是让主耶稣很伤心，那怎么辅导他再站起来。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说，如果牧师跌倒是在信上的话这个牧师说我认为他不能再做牧师。那我就说也许在当下他真的不能不是也许真的就在当下，因为他跌倒了，那他就是等于在信上跌倒，那就要好好去跟进去辅导，然后去，如果他已婚嘛那就跟师母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要处理的嘛。那这个处理没有两三年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以为，很多人都以为 现在我觉得在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在学辅导，他们总觉得说，哦，头脑李老师讲这一套我懂了，我会背了，然后呢我辅导别人就是同样把老师讲的复述一遍。我有时候看这些辅导员，我真的是很火大的，我就会回应，我说你到底有没有你自己那一套啊，你辅导的人跟我辅导人不一样，你不能把我讲的话原封不动搬出来背给人家听嘛，对不对？那是我在跟我的当事人互动，我的当事人也许他在信上跌倒，你的当事人也在信上跌倒，可是这个当事人跟你的当事人不一样，这个当事人的配偶跟你当事人的配偶也不一样，然后这个当事人成长背景跟你的当事人也不一样，然后这个当事人的教会整体的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当事人的辅导员就是我也跟你不一样，你怎么能够就这样拷贝呢？拷贝我讲的话就这样原封不动搬过去。我有时候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我眉头都皱起来，我就觉得说，哎，你们真的是有样学样，你们真的没有存着敬畏神的心，就是说你们是在囫囵吞枣，你记忆力好你会背，你只会背。我跟你讲，你就算是把我们拿医学来讲哈，难解的个案啊，开刀心脏病手术，你就算把老师每一个步骤都背得很清楚，然后呢现在轮到你自己要给你的心脏病人开心脏手术哈，这种开刀这大手术，你就在那边背，什么心脏以下3公分，然后什么左动脉右动脉啊，要怎么样切割怎么样缝合。那问题是你的当事人体质完全跟我当事人不一样，你心脏下面3公分，可是我的病人呢，你的病人呢，我的病人也许真的是心脏下面3公分，可是你的病人可能只要下面2.5公分或3.5公分厘米，3.5厘米、2.5厘米，你切错了。你知道人体的部位切了0.01厘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不懂吗？那更何况灵性，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哇，你就这样照背，那真的很糟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在学这个圣经辅导啊，或他们来接受辅导，他们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我来跟你走一个过场。所以所谓辅导就是当下在辅导室啊，我们俩面对面，然后我谈你谈你谈我谈，然后最后呢可能我给你一个作业或我让你回去想一想，然后下一次你再来，你以为就说OK 你给我一个作业，然后比方说我们每个礼拜一辅导，你礼拜天晚上给我作业，礼拜一呢我们谈，然后你就只有在为了作业那一天把作业交给我，你觉得这个辅导就结束了，这个作业对你来讲一个过程就结束了。这个就像我们去教会主日崇拜，我们有主日崇拜就是啊，时间到了赶快到教会去，然后跟着大家唱，那一刹那我真的很投入，我没有做别的事，然后呢该听到我也很专心，我没做别的事，然后结束了，从教堂离开之后我今天的崇拜就做完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哎，你去干嘛？我去做礼拜，你知道吗？我去做。哎，你去干嘛？我去做一个动作叫买菜，我去做一个动作叫烧饭，我去做一个动作叫运动，我去做一个动作叫崇拜，我去做一个动作叫辅导。然后完了呢，就撒尤那拉，拜拜，再见。其实这是错误的，这真的是错误的。所以呢，当辅导的时候，哦，不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这个人在信上跌倒。我们以为他辅导好，那更何况这个是做牧师的那他肯定就是圣经真理都很清楚，你跟他讲他也点头，所以3个月哇好得不得了，他赞成你，他作业写来都标准答案，你以为就成功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是要有生命的。就好像今天我有一个威敏的学生就发了一篇就是 John Frame John Frame 就是范泰尔的学生，范泰尔的学生写的那个presupposition 前设论那 John Frame 就写了一篇文章是给神学生大概就是讲说神学就是要整个去学的人生是要应用的，理论跟实际是没有分开的，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好对立，没有什么好谈的，然后讲到神学生会面临的试探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如此这般的家教会的所有的人都应该看的，因为呢那地的百姓呢有很多他不叫神学院了，他就叫什么道学班圣学班反正要服侍的或教会就把你叫来的，反正就是你们教会开的所有的课或者那地联合起来开的课学的人头脑很多， 然后呢，学过了都头脑有，可是生命就是没有办法落实。那我们的新二代、新三代就是这样，就是好像都分家了，都分家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嗯，大家应该好好看看这篇文章。还有呢，你觉得说啊，这个跌倒就来走一个过场辅导，你们的生命是分家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对我们圣经辅导员来讲，我们最怕辅导谁呢？我跟你讲，我们最怕辅导就是那些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站讲台的传道人，他们是长老，他们是牧师啊？为什么呢？那就是你们都很懂嘛，我们就很怕你们自认为很懂的。所以我告诉你，医生看病人最讨厌看谁？就最讨厌看医生。我是医生，然后你也是医生，你就自以为自己很懂啊，然后你就会来质疑，就说好，我跟你走过场，我配合你嘛。其实你只是在走过场而已，你没有真实的那种以我们回到我们讲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宗教性的，不是头脑知识理论的，它是一个生命 life，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生活，它是生活的所以呢，再回过头来，我们父母亲生活里面是什么样子，你其实就已经在影响你的孩子了。那教就是为了要把它用出来，所以今天呢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啊，这些父母亲生下的孩子他们这些孩子如果真的是买真理，真的买智慧，真的买训诲，真的买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要把认识至圣者的聪明在日光之下存着敬畏的心去用出来，那个就是智慧所以呢，你就会是一个所谓的义人，那你的父亲一定会很开心很快乐那这个智慧之子会使生他的父母亲呢真的欢喜。所以我们这个历历代代以来，大家都在争辩到底是要让孩子就是严格的管教掌控他，还是就是让他去独立自主，结果呢他跟神都没有关系，他自己呢我们这个新二代新三代孩子看起来外表都是 good girl good boy 好孩子规规矩矩的，但是其实呢他们是很心里面是没有神，那没有神呢，当然那所面临的试探就跟大家一样，对吧？所以呢也很容易被人家就觉得你只是站讲台，但其实你生命也不怎么样。那所以我们刚刚讲生命不怎么样，那犯罪了怎么办呢？你又讲头头是道，那人家要辅导你就很困难。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有牧者的看法就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是站讲台的，那你犯罪的话，那你就不能再站讲台，你就不能再牧会不是一时的，是终身的。甚至呢，早期那个美男浸信会，就是你离婚了，那是绝对不能做传道人。你可以用平信徒服侍，绝对不能用全职来服侍。那如果把这个概念就是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好好想一想的话，那我个人是站在我专业我会觉得说，他如果在信上跌倒了，对吧？他跌倒了，那他就要真的有忏悔之心。当他真的有忏悔之心是真实的啊，如果经过两三年他生命真的改变了不一样的呢，那如果神呼召他，神要用他呢？如果神呼召他，神要用他呢？所以我当时跟这个牧师谈，就是说我的观点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真的在日光之下我们是很软弱，然后呢如果跌倒了，他当下呢他需要有人去扶持他，不是封杀他，所以呢他应该暂停，暂停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为了爱他，帮助他，医治他，然后等到他得医治了，真的是得医治了，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套机制去交账制让他真的是能够很战兢谨守。我跟你讲，所有男人每一天都在面临这方面的你辅导一个姐妹，你做牧师的辅导一个姐妹，你办公室要打开，然后呢最好是有两个人同时在场就是说你们现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辅导那个女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不管另外一个是男的女的，总是要有第三者在场等等等等。你不单独的去探访一个女性异性，你不单独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anyway 总之我就要讲，就是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这个人得罪神了啊，然后他真的悔改了，当然我不是评估者，但是我们有专业可以评估啊。在经过这样辅导，然后大家也都在观察这个人的生命啊，那当然他的配偶是看得最清楚的，对吧？所以等到他配偶点头了，说他的丈夫真的是认罪悔改了，那这时候啊，你这个牧者如果要觉得说要使用他站讲台。我个人认为，我就跟这个牧师讲说，如果主任牧师认为他可以啊，我觉得就是可以。不过呢，美国南方的教会是比较保守的，所以点点点。但总之呢，这个是岔题的。我们要讲的就是养育孩子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身教言教要教他们的，不是这世界上的道德标准，而是神的是非。你一定要想哦，就是创世纪那分别善与恶，那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如果分别善与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是神不要我们分别善恶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这个箴言书就恰恰相反了。是啊，神是要我们分别善与恶啊，但是在亚当被造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体的很多的机能都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呢，神是要他以顺服来分别善与恶。顺服，就是说神说的是善就是善，神说的是恶就是恶。但他们想要自己来，当他们要自己来的时候呢，那就糟糕了。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自己来的善与恶的标准，真的有很多跟神话语的教导是刚好相反的。然后呢，现在的父母亲比起从前更需要呢，是他们孩子的什么呢？父母亲呢，对孩子来讲，在不同时期、不同时间空间有不同的角色。比方说父亲母亲是供应者，比方说父亲母亲是教练，比方说是朋友，比方是或者在这个医生因为要医治嘛，那比方说是教师，因为要教导。那现代的父母亲当然比从前更需要教导，因为现在社会媒体充满的那种，末世的理论哈，真的都是抵挡神，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就是神的。所以现在父母亲怎么去跟社交媒体满天飞啊，到处都有什么六 A 的力量啊，六 A 的力量里面真的是你要注意一下，那些道德主义告诉你这些都不是圣灵的力量，你真的要很注意哦。所以呢，提摩太凯今天祷告就是说，我们需要神的智慧跟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同时也在孩子的里面。所以，我们父母亲呢是智慧的父母亲，同时呢从小就教养孩子走在应该走的道中走在耶和华道中所以孩子真的也需要有圣灵做工在他们心里的。因此对我们来讲，今天这个教会界有多少父母亲，多少家庭是这样好好的在养育小孩呢？真的有教导他们耶和华的道呢？我要说，大部分的父母亲都是把孩子带到教会做做礼拜就算了。然后呢，有些人只是说啊，你要祷告，你要祷告，但他们自己本身跟教会并没有，自己本身跟神、跟基督并没有真实的生活连接。那当然，孩子就会。我看到我们那些还就是教会的朋友们，他们的下一代现在都现在都30岁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60几了嘛，所以呢，30几了就是都等于是迷失了都是好人好孩子但是就是很贪图舒服啦，贪图享受啦，爱面子啦，掌控啦或者想要赢啊，或者怎么样，反正都是世界那一套，但是呢。他们只是不公然去作恶，不公然作恶而已。那我有没有看见过真的把孩子教得很好，带到神的面前呢？我正在看，我认识一对现在在威敏读书的他们就是这样教，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学，他们也都在战战兢兢的在教小孩。那就要看这个孩子长大，看看你们父母亲是不是前后一致如果是，那你的孩子基本上。长大以后应该就有自己的是非善恶。当然，也不代表他不会有试探了，但最起码你可以比你没有教导他神的道，你还要能够放心。 那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充满了很多这种理论啊，这种方法啦、啊，这种媒介啦、啊，都是跟神话语的教导是相反的。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讲过，其实就有人就说啊，在早期他们就觉得啊，那我们自己教自己小孩吧，免得我们的孩子被洗脑啊，他们就想自己在家教啊。可是当自己在家教的时候，发现自己没力量。那就集中说好，那我们七个家庭我们合起来吧，做一个小小的教会学校这样。然后最后又觉得很累了，然后再加上西方有宣教师推荐呢，啊，大家都说好，那教会，所以有些教会的主力哈，就把它拿来主力主要的力量，真的就变成是办学校。我个人没有很赞成，你可以听完我的录音，但你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个人没有很赞成。我没有赞成原因，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父母亲是失职的，他们以为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呢，他们自己就可以不用那个。结果呢，你送到教会学校，好，你既然做一个教会学校，你所有老师的要求就必须要比政府那一套还要更高标准。那我请问你哦，所有的孩子都要学有关就是所有的父母亲，不是所有父母亲，所有老师。所有的老师都有他们做老师一套啊，像师范教育4年，请问你这些学校老师你修过，你就算不是那种4年，你也要这种4年吧，对不对？那这些有专门去修基督教教育学4年吗？每个老师哦，然后他们有不同的专科，你说哎呀，上帝不要我们学那个，我们只要学圣经就好，这个是错误的。你首先是基督徒，然后你才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John Frame 说你首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才是一个神学生。同样道理，你首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才是某某学校的学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这个学校的老师，你不能说啊，我只要教小孩基督教教义就好了，对吧？因为教义这些是我们这些神学生在学的嘛。他还有最基本的能力啊，而且基督教教育对我们来讲，我们神学教育是在研究院的学位的程度呢，所以呢，你的老师们有这样子的力量吗？还有你的老师真的有那种热爱、热情 passion， 说就像世俗的老师有热情啊，还有一套惩罚制度啊。如果我们小孩考上高中啊，名校的啊，考上什么台大、北大、清大、东京大学第一名的啊，那个升学率啊最好的，他们有一个目标在激动他们。那我们的激动是什么？我们的激动应该就是孩子真的是以神的事为念，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对不对？那你带出来孩子真的有那种热爱耶稣基督吗？那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热爱耶稣基督，你只是热爱基督教教育，这个还不够，你必须要热爱基督，你才有资格去做孩子的所谓的基督教学校的老师啊，对不对？那热爱基督有很多不同的彰显啊，比方说孩子我就要把他天分开发出来，他可能数学很棒，他可能英文很棒，他可能钢琴很棒，他可能就是不同的很棒啊。结果我们都没有这些名师嘛，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是随便的数学老师啊，又没有师范大学毕业的数学系或数学博士，没有啊，对不对？物理有，我们有物理博士吗？没有啊，我们就是拿别人的一套教材，然后懂英文的叫小孩子看，然后我们这个叫做我们这个就叫做基督教教育。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是不是教会是在给父母亲做廉价的，其实也不廉价，保姆呢？那我们真的是有把孩子这样带到神面前吗？而这个教育必须要是父母亲来做，所以呢，教养孩子，好好教孩子，好好教孩子，是谁生的谁就要教，不是他的 grandpa grandma， 不是他的爷爷奶奶祖父祖母，当然也不是教会的牧师，当然也不是基督教学校的老师，是他的父亲跟母亲。因为你在学校教导他那一套，他回到家他就看着父母亲。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哈，我们就算不是基督教教育的学校，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有啊，初中生就这样跟我讲过啊他呢就是在教会礼拜六当时在台湾那青少年团契嘛他学到回来，然后父母亲就是那个样子，他就说爸爸这样不对，圣经是这么说的。他爸爸竟然说圣经的话是早期的 咱们要懂得变通，咱们要懂得变通。意思就是说，如果跟你现在利益不合，你可以只要不要害人就好了。那我请问你哦，那我们孩子在教会里面听到的，跟回家父母亲的都不一样，你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会怎么样？你想看，他要不然就失去对父母亲的尊敬嘛。很多孩子其实是不尊敬父母亲。当我们不尊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打从心底去爱一个人的。那可是圣经上要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亲啊，可是我又不能尊敬他。你有没有想过，对孩子来讲这有多难？所以孩子也是里外不一致嘛，他天天都要挣扎。然后他看着自己的父母亲，嘴巴讲的跟心里讲的又不一样。我见过很多的孩子啊，他们长，他真的真的啊，竟然有人在教会的厕所哈，因为美国逐日崇拜哈，这中间哈就是逐日崇拜完有逐日学，然后休息什么的啊，然后小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女的都要用女的洗手间嘛。那在洗手间里面就没有分什么大人小孩嘛，好，那就排队嘛，那就会听到他们在聊，这个青少年真说 "I hate my mom"，我恨我的母亲。他母亲是谁？他母亲是教会执事的夫人啊，执事会主席的妻子啊，然后就讲了一些东西。所以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活出神的道，那小孩真的是看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哎呀，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社会真的是有很多强有力的影响，甚至我们罪人老我啊，什么都是跟神你的话语呢是正正相反。然后父母亲呢，一天24小时活在孩子的面前，就像配偶是活在配偶面前一样，要作假，真的从作假虚伪当中，还要赢得配偶的尊重或赢得孩子们尊重，那真的是很难。而且这个时代呢，真的比从前呢做父母亲的更需要。去教导孩子善与恶、智慧之道，是敬畏耶和华为善。但是现在我们教的都是旁门左道的那种我们认为的善。哎呀，我们真的像创世纪啊，那个伊甸园亚当那种自己觉得怎么样？求主赦免我们的父母亲，求主兼顾我们的父母亲，求主你的智慧跟圣灵的工作在孩子的心里，如同在孩子的父母亲心里。让父母亲呢，既然他们俩说彼此爱的结晶，他们就真的要有那种心，要有意愿去教导孩子。但现在呢，父母亲看到孩子不满他们意，不听他们话，他们就皱眉头，就抓狂，但不懂得怎么样去执行父母的权柄。从一刚开始就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他们也不花时间为孩子来祷告。哎，孩子如何，其实也反射出我们做父母亲的生命。真是求主赦免，为了你自己教会的缘故，为了你在家教会，为了你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为了你子民，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求你真的是帮助这些父母亲能够因着你爱他们的爱来激励他们，来做他们孩子的父母亲，真的是像带小门徒那样，把这些孩子真的是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主让父母亲选择的，就是你要他们选择的善，让他们敬畏你，让他们真的是把他们最宝贝的，就是耶稣基督传授活出来，传给他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是只是给孩子一些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技能之道，也不是给孩子这个什么很多钱买这个买那个啊，跟着大家跑啊，跟着这世界啊。送礼呀，挤进名校啊，主啊，求你兼顾这些父母亲对你的信心吧。愿主兴起我们的下一代，成为忠贞合你心意的工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